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消息人士称，金正恩计划喺呢个月访俄会见普京。俄国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对黑海谷物协议保持开放态度。日本向世贸申诉中共海鲜禁令完全不可接受。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下令冲绳政府批准兴建美军跑道。第一夫人吉尔确诊 COVID-19 症状轻微。荷里活全面停摆后，美国演员工会或发起新一轮罢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纽约时报》礼拜一引述美国及盟邦消息人士的讲法，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这个月前往俄罗斯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商讨提供武器给俄国用于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可能性。消息人士指出，金正恩将从北韩首都平壤出发，预计乘坐装甲列车前往俄国远东城市海参崴，并在那里同普京会面。俄罗斯自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美国及欧洲盟邦都强烈反对这场侵略性战争，而莫斯科当局就称这是一场特别的军事行动。对于金正恩访俄的消息以及在俄乌战争上的影响，白宫并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但拜登政府先前已经警告北韩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更多武器。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表示，俄罗斯对于将乌克兰谷物推向市场的黑海粮食协议持开放态度。当日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举行的会议开幕仪式上，普京话俾埃尔多安知，佢希望两国能够结束关于土耳其天然气中心的谈判，并讨论有关黑海粮食协议等问题。今年七月，俄罗斯宣布退出该粮食协议，理由是佢自己的粮食同化肥出口面临障碍，而有需要的国家冇从乌克兰得到足够的粮食出口。目前联合国正在努力让普京重返该协议。普京礼拜一提到，俄国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后，将在几个礼拜内向6个贫穷非洲国家提供免费粮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说，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个会议的结果，相信很快就能够找到重启协议的解决方案。据日本外务省礼拜一晚间表示，日本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通告，在日本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后，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完全不可接受。此前，日本已经在8月31号向世贸组织通报，中共上个月开始暂停日本水产品入口的措施，并对此进行反驳。日方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解释自身的立场，并敦促中方立即废除这一禁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礼拜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在外交论坛上解释排放水的安全性，包括这个月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和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一些日本官员就说，日方有可能就中共海鲜入口禁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美国驻日本大使上个礼拜曾经表示，如果日本提出申诉，美方将给予支持。礼拜一，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冲绳阻止中央政府在岛上修建美军跑道的计划，并下令冲绳县批准该工程。当日， 日本最高法院的裁决维持了一家高等法院今年三月的裁决，以就是中央政府的计划及其指示冲绳批准该计划属于有效。对此，美联社分析指出，面对与中共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冲绳的战略作用对于日美军事同盟越来越重要，这一裁决将推进暂停的建设。尽管冲绳县和中央政府在将宜野湾驻扎区的美军普天间航空基地迁至人口较少的边野古沿海地区方面仍存在分歧，但该裁决为了恢复暂停的工程铺平了道路。在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礼拜一作出一致决定后，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希望冲绳县政府能够根据裁决迅速地采取行动。据白宫礼拜一晚间表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日经过筛检后确诊感染了 COVID-19， 但症状轻微，而拜登总统亦随即接受筛检，结果呈阴性，并强调未来一个礼拜总统会定期接受筛检，持续监测身体状况。据第一夫人发言人亚历山大礼拜一晚间发布声明，提到吉尔在筛检确诊 COVID-19 后将留在德拉瓦州雷河博斯坦家中休养。拜登和吉尔去年7月及8月曾经接连确诊 COVID-19， 随着新变异株 EG.5 串起，美国 COVID-19 的确诊数近期又出现升高的趋势，过去一个礼拜染疫住院人数增加近 19%， 已经出现连续6个礼拜增长。美国制药大厂辉瑞、莫德纳及诺亚雅克斯医药等公司都计划在9月中旬推出新款疫苗，这些疫苗虽然是针对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1.5 研发，但专家认为应该能够对 EG.5 提供相当的保护力。目前美国影视娱乐产业的罢工谈判已经进一步恶化，代表16万演艺界人士的演员工会及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正发起针对大型游戏制作公司的罢工授权投票，一旦投票通过且谈判失败，新一轮的罢工可能会随之开始。据该工会表示，在谈判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的一致同意下，该工会将代表游戏角色演员和配音演员在9月26日恢复与游戏公司间的谈判。在此之前，工会应持有经成员批准的罢工授权书。对此，演员工会及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将在这个礼拜二向符合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寄出罢工授权投票信息，投票截止日期是9月25日。工会表示，成功的罢工授权投票虽然不会立即引发罢工，但如果与游戏公司的谈判失败，他们的国家委员会就可能根据授权书宣布开展罢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昂山素姬健康堪忧，缅甸军政府拒让外部医生诊断。印度在 G20 峰会前大规模军演，被认为剑指中共。中共秘密成立新科技规划机构。墨西哥打击犯罪不力，美墨西哥边境领事馆员工就地避难。内华达州火人节暴雨搅局，数万人撤离营地。中国暴雨成灾，西班牙豪雨成灾，两死三人失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被缅甸军政府拘留关押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出现病征，但缅甸军事统治者拒绝了昂山素姬延请外部医生为他诊断的请求。据路透社今日报道称，缅甸被监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姬身体状况不佳。消息来源说，一位78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经接受了监狱部门医生的治疗，但消息人士称，昂山素姬的牙龈肿胀无法正常进食，并感到头晕和呕吐。自2021年初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当时军方推翻了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并镇压了军事统治的反对者，数千人被监禁或杀害。 黄新素基因19项刑事犯罪，并面临27年的刑期求刑而被拘留。他否认所有被定罪的指控，包括煽动、选举舞弊和腐败等，并一直在对这些指控提出上诉。7月，他从首都内比多的监狱监禁转成软禁。路透社说，很多国家政府呼吁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基和数千名其他政治犯。美国、欧盟和英国等一些国家亦对缅甸的军方实施了制裁。印度将在9月9号到10号举行20国集团峰会，届时全球所有主要领导人将齐聚首都新德里。印度空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从4号起到14号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接壤的北部地区展开代号为三叉戟的大型军演。外界认为此举是剑指中国。这一次 G20 峰会，全球将有超过20名领导人参加，是印度近年来主办的国际会议中全球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4号却宣布，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代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这一次 G20 峰会。分析师认为，习近平不出席 G20 峰会意味着印中关系持续处于紧绷状态。印度对中共的军事扩张行动一直保持警戒，两国长达3500公里的边界一直是双方冲突的根源。中国上个礼拜公布新的标准地图，纳入印中两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中国在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曾经引发全球关注，并促使美中科技战开打。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技术和设备等出口管制措施，并制出投资禁令，令中国难以发展顶尖技术，迫使中国决定关起门自己搞。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已秘密成立新的最高科技规划机构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在今年7月召开首次会议。一名熟知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可能会监督军队的科技部门，或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麾下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分析师认为，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保密工作可能会继续下去。在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以及与美国的科技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对未来的科技战略保持低调。分析师指出，中国的保密背后有多种因素，包括对美国政策压力的担忧、对间谍活动的担忧，以及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与中共军方之间潜在关系的担忧。美国设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勒哥的领事馆4号表示，由于市内枪支暴力猖獗，馆内员工正依就地避难命令行事。马塔莫勒哥斯位于墨西哥与美国边境交界的地方，国界另一边就是德州的布朗斯维尔。路透社报道，马塔莫勒斯深受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暴力之苦。美国总领事馆在社群平台 X 上表示，我们建议各位就地避难，随时关注所在地区的最新消息。今年较早前，贩毒集团成员在马塔莫勒斯绑架4名美国人，似乎是绑错了对象，最后有2人丧生。这宗案件引发大众对墨西哥暴力问题的热切关注，并激怒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他们批评墨西哥当局打击犯罪不力。内华达州火人节受大雨搅局，导致参加民众受困于泥泞不堪的营地多日。活动地点黑石城4号下午阳光开始露面，道路恢复通行，官方亦开始大规模撤离参加者，但主办单位呼吁游客最好等到5号再上路，以避免拥挤。1号和2号降下的大豪雨令火人祭场地泥泞一片，据说几个钟头就降了2到3个月的雨量。被称为火友的参与者着住奇特服装，在脚上套住塑胶袋当作靴，或赤脚在厚的泥泞中艰难前行。有些人在半夜徒步行了多个钟头，终于行到最近的路，沿途搭车回到市区。 最近的机场位于 Reno， 车程大约三个钟头。火人祭由1986年开始至今，时间在每年8月底至9月初，最早是在加州旧金山的海滩举行，后来改到内华达州黑石沙漠。如今有很多名人和社群媒体网红亦会参与。今年的活动原定由8月27号持续到9月4号。海葵台风肆虐台湾两日后，5号上午登陆中国。尽管海葵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仍然为中国沿海带来灾情。福建福州市一辆消防车出勤途中被洪水冲走，已知一人死亡，一人失踪。5号及6号海葵仍将继续为华南沿海带来狂风暴雨。中共中央气象台消息，9月5号上午8点至9月6号上午8点，福建大部分地区、广东东部、江西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上个月因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发挥，中国华北东北骤降暴雨，因为泄洪保首都导致水浸京津冀重灾区德州等地至今仍待复原。同样受到大雨侵袭的还有西班牙，西班牙3号受到豪雨侵袭，中部灾情惨重，多处道路水浸，交通中断，至今已有2人死亡，3人失踪。马德里紧急救难中心深夜接到超过1200通求救电话，抢救出好多受困屋内和车内的民众。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国际新闻二。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东盟峰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正式召开，预计这次峰会的主题将是缅甸危机和南海问题，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亦是会议焦点。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现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中共总理李强出席峰会。印尼是东盟轮值主席国，礼拜二该国总统佐科维多多警告说，东南亚集团不要陷入大国竞争，东盟虽然有分歧，但仍能够团结。他重申东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维多多是东盟峰会开幕式上呼吁，该组织要制定切合实际且符合人们期望的长期战术战略。他表示，平等是各国在团结一致的框架下，共同尊重和维护的主要价值观。东盟同意不做任何权力的代理人，东盟必须有自主权，共同实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日前，科技界亿万富翁马斯克威胁要起诉反诽谤联盟，指责这个自称反仇恨的组织对他执掌的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广告收入下降负有责任。自马斯克收购 X 以来，反诽谤联盟和其他组织纷纷对该平台涉嫌允许反犹太主要内容泛滥表示担忧。X 在3月份发布的一份安全报告中对该讲法进行了反驳。马斯克这个礼拜一晚上在 X 平台上写道，为了还我们的平台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清白，我们看来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反诽谤联盟提起诽谤诉讼。这个真是讽刺。马斯克说，据广告商表示，反诽谤联盟向广告商施压，导致 X 平台在美国的广告收入大幅下降了 60%， 这个几乎成功扼杀了 X 平台。对于损失金额，马斯克表示，反诽谤联盟要负责的价值损失不少于 10%， 因此约为40亿美元。礼拜一晚间，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已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在日本释放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废水后，中共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完全不可接受。中共上个月开始暂停日本水产品入口的措施。日本在8月31号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了该消息，表示将在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解释自身立场，并敦促中方立即废除这一禁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礼拜二对记者表示，日本将在外交论坛上解释排放水的安全性。 包括这个月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峰会和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东京外务省礼拜一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仲要求北京根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贸易协定的规定，就与福岛相关的入口禁令进行讨论。日方希望中方尽快与日方进行磋商，并根据协议而无审查其措施。路透社今日报道，据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筹集约400亿美元，以支持半导体行业。这个投资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所推出的三只基金中的第三期，亦是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计划融资3000亿人民币，远超过前两期的1387亿人民币和2000亿人民币。知情人士表示，这一期基金已经在几个月前获得中国当局批准，主要投资领域将是晶片制造设备。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理由是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晶片提升军事能力，这个使得中国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消息人士提到，中国财政部计划向这一期基金出资600亿人民币，其余资金需要向其他出资者筹集，筹款过程可能需要多个月时间，目前尚未清楚该计划是否会进一步变更。中国房地产危机使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彭博社礼拜一报道，截至9月1号，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经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正如16家公司就必须在9月份偿还14亿8000万美元的债券票息或本金。这样的债务压力表明，尽管当局为压制房市下滑推出了应房不应贷政策，只要当前家庭名下没有房产就可以算作首购者，但中国开发商的支付风险有增无减。最近中国四大银行发布报告称，截至今年上半年，他们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120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年底大幅增长。此外，很多中国的大型保险公司亦在最近的财报会议上向投资者承诺减少房地产风险敞口，房地产投资组合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写字楼，以缓解投资者担忧。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年后，最近美国重新加入了该组织。据一位白宫官员礼拜一透露，拜登总统即将选择他的长期助手考特尼奥唐纳出任美国常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该职务拥有大使头衔。奥唐纳目前身兼两职，他是何锦丽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顾问，亦是何锦丽丈夫艾姆霍夫的代理办公厅主任。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奥唐纳还担任过拜登夫人吉尔的沟通事务主任。根据奥唐纳的官方简历，他在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公共事业和战略沟通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在两届总统的行政当局、非营利和慈善组织、全国性的政治竞选阵营和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最近负责 Airbnb 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奥唐纳的提名，必须经过参议院表决批准。美国影视娱乐产业已经进行了多个月的罢工，导致荷里活全面停摆。日前情况进一步恶化，代表16万演艺界人士的美国演员工会正在发起针对大型游戏制作公司的罢工授权投票。5月份美国编制工会开始罢工，7月份演员工会亦宣布加入罢工，9月演员工会表示，他们将代表游戏角色演员和配音演员与游戏公司进行谈判。谈判前，从9月5号，亦就是今日开始，直到9月25号，演员工会将进行罢工授权投票。一旦投票通过，并且工会与游戏公司的谈判失败，游戏演员亦将加入罢工。双方谈判的关键点仍然是围绕薪资和 AI 两大问题。工会表示，游戏公司对 AI 的使用威胁了游戏角色演员，尤其是从事动态捕捉演员的生计。此外，工会还要求游戏演员可以获得同电影、电视演员相同的加薪待遇。 礼拜一，由世界多国立法者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公布，称在过去两日里面，该联盟在捷克布拉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秩序、全球和平稳定以及自由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在2020年，成员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洲等八个创始国以及欧盟议会代表。一次年度峰会上，该联盟吸纳了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新成员。峰会发表公布，阐述了与中国有关的多个紧迫问题，包括中共跨国镇压、台海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公布指出，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威胁策略，台海两岸关系急速恶化，假如中共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会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27,000亿美元。公布还提出一系列行动要点，包括加强各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的全球出口市场出现转向，东南亚首次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地。日前，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编制的12个月移动平均指标显示，中国向东盟10国每月出口金额已经飙升至近6,0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今年以来，欧美从中国的入口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头7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3%，对欧盟出口下降2.6%。汇丰银行专家表示，最大出口市场变化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该协定是北京与多个东南亚国家达成的，在近年生效，这个亦见证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来自中国的零组件越来越多转移到东南亚进行最后组装，然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目前同样亦是东盟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供中国国内消费。今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和北韩正在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警告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付出代价。沙利文在白宫对记者说，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利于北韩形象，他们将为此在国际社会付出代价。沙利文说，金正恩预计武器讨论还会继续，甚至可能当面在领导人之间进行。美国将继续呼吁北韩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攻打乌克兰的公开承诺。礼拜二较早前，克里姆林宫对于金正恩计划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讨论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消息，表示无可奉告。此前《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美国同盟国官员的话讲，金正恩计划最快下个礼拜前往俄罗斯会晤普京，这个将是金正恩自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首次出访。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拜登重申想见习近平，中共国安部这样回应。闭门造车，中共秘密成立新科技机构。中共官员密集落马8个几位内鬼，今日又见几检任上，大老虎被查。张艺谋离婚事件持续发酵，微博大 V 再爆猛料。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对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峰会表示失望，并表示带我会见他。中共国家安全部9月4日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要美国拿出足够的诚意。有专家表示这个极不寻常，请听报道。
中共外交部日前宣布，由中共总理李强出席9月9日到10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这意味着中美两国通过元首会面缓解紧张关系的期待成为泡影。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度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首度面对面接触， 双方同意应该管理分歧，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这个被认为缓和了美中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拜登和习近平下一次最有可能会面的场合是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会 APEC 领导人峰会。中共国家安全部9月4号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暗示说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的诚意。纽约时报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系教授时恩宏说，这篇微信文章是极不寻常的。他说国安部不负责外交，因此没有权力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路透社报道说，目前做不清楚作为中共主要的情报机构的国安部是否了解或影响习近平对外交活动的考量。彭博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从未缺席 G20 峰会，并力求塑造自己为和平使者的形象，而这一次对峰会的冷落标志着习近平行事方式的重大改变，更象征他从一位政治家转变成为中国皇帝，回避在世界舞台上可能面临的中国经济路线，对台湾潜在的军事侵略，以及他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等棘手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直言，习近平现在处于皇帝的心态，希望各国政要去会见他。他指出，自中国解除 COVID-19 防疫限制后，德法领导及美国多个部门首长接连访问北京，习近平在国内接待外宾时享有很高的地位，在金砖国家峰会上亦受到特殊的礼遇，但他不太可能在 G20 峰会享有同等待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前五国大楼官员唐安竹 Drew Thompson 则认为，习近平的重心是强化中方在可靠群体中不断增长的实力。中共寻求主导一群规模较小、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包括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中国自己就能够决定议程。纽约时报说，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失去了同拜登总统会面的机会。此举可能表明，习近平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缓解同美国的紧张关系。报道中说，习近平对权力的紧握亦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不确定，假如峰会达成了任何决策，李强是否有权力去推进。每次缺席都会有这样的猜测，不单止讲明不透明带来的不确定性，仲会令到大家觉得一切似乎都取决于习，毕竟权力集中在他的身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庄家荣说，如果领导层从外面看，进而亦关系到内部，这样依赖一个人，那就会形成一个相当脆弱的局面，无论那个人是几咁强大。他仲咁说，
在美国对中国施展出一连串半导体管制政策及投资禁令之后，中共秘密成立一个技术核心机构，准备接管敏感行业的规划和政策，并对相关团体及科学战略保持沉默。请听报道。
据南华早报4号的报道，一个不公开的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今年已经在机构改革中偷偷地诞生了，并可能在7月召开了首次会议。这个委员会是在目前诸多影响的框架下建立的科技政策规划最终机构，身负扩大党直接控制政策优先事项的重任。依中共惯例，以往只要有新机构首次亮相，官媒都会大幅报道，但该委员会在7月10号的首次会议却十分低调，只有在中国的科技部门的官网简单提及要贯彻委员会会议的精神。至于会议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目前仍然是个谜，亦没有任何会议举办的时间、地点、内容等细节。观察家认为，这个委员会的保密工作可能会继续下去，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和经济全球化加剧，以及和美国的科技竞争下，北京方面将对他未来的科技战略保持沉默。观察家指出，北京对会议的保密出于多方面考量，包括对华府政策压力、间谍活动的担忧，以及该机构和中共军队之间潜在关系的担忧。 中国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茂松表示，我认为中国希望避免受到西方的关注，以便能够在相对较少的干预和障碍下推进它的科技发展议程。先前在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蓝图，就是希望令到中共成为战略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但此举却引起全世界的警惕，亦促成了持续至今的美中科技战。虽然北京当局后来收回了这个政策，试图符合产业政策的国际规范，但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政策已经不再存在。据中共三月份宣布的改革措施，为了统一领导，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结构改革，科技委将从科技部手中接过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工作，而科技部则被降级为科技委的行政部门。一位熟悉科学政策制定的匿名人士表示，新委员会可能会监督军队的科技部门，或者在强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下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个事关各部委的高级管理，甚至连军方的科技委员会亦可能要接受他的管理。独立政治学家和前教授陈道银认为，这种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情况。当时科学家由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兼中国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领导，研发导弹、核弹和人造卫星，而家的情况亦类似。他说，因此出于对国家安全和科学家人身安全的考虑，这个组织预计将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运作。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德瓦尼人工智慧和先进技术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法兰克 Michael Frank 对此表示，中共想实现高度保密可能很困难。法兰克认为，对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保密很容易，但要为国家研究人员、实验室、大学、公司和投资者的行为保密就困难得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政治研究员托马斯 Neil Thomas 表示，北京更加不透明的政策制定将加剧美国对中共资助研究目的的怀疑，并导致两国科学合作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困难。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官网9月5号发布消息，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商黎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上个礼拜还有多个官员被查，其中包括8个纪委内鬼。请听报道。
公共信息显示，今年将满60岁的商黎光，河北巨鹿人，早年在河北纪委系统任职长达23年，官至中共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先后出任秦皇岛市市长、沧州市市委书记。2016年11月任中共河北省省委常委秘书长，跻身副省级。2017年6月首次跨省理身，出任中共山西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商黎光是今年山西落马的首虎，亦是今年中共中纪委打落嚟的第33只老虎，是今年第一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委副书记。随着商黎光的落马，中共今年以来打虎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32人。值得注意的是，曾在2008年3月至2016年11月连续担任中共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的黄雪峰、商黎光和马玉蝉，至今都相继落马。黄雪峰在退休5年后在今年1月被查，他在河北省省纪委做了9年官，历任省纪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副书记，在2008年3月至2010年8月出任中共河北省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督厅厅长，还兼任过省预防腐败局局长，后转任唐山市委书记。2013年转换岗位任省人大副主任，2018年退休。马玉蝉在2011年1月出任中共河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督厅厅长，不久又兼任省预防腐败局局长。2013年6月他接任商黎光，升任中共河北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至2016年11月转岗位入人大，2019年1月退休，2021年7月被查。 上个星期仲有一虎落马，三虎被处分，另各有一虎受审判刑。落马的是中共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光，被处分的是中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原主席郑红，被开除党籍。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崔某虎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银川市市委原书记姜志刚被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受审的是中共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他当庭表示认罪，法庭择期宣判。获刑的是中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姜国民，已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处罚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上星期中纪委网站仲先后两次同时查处八个纪委内鬼。
中国导演张艺谋离婚事件持续发酵，大多网民猜测两人并非是真离婚，而是为了转移财产。亦有网民认为正值涿州洪水之际，热传娱乐大佬八卦，是想对冲谴责中共无预警泄洪的舆论声浪，转移民众视线。请睇报道。
日前有近600万粉丝的娱乐账号星如兔在微博贴出长文，话网传张艺谋离婚，陈婷转移财产出国。该篇文章表示，最近有圈内人士声称张艺谋和陈婷的离婚已成事实，这个消息虽然未获得当事人的确认，但陈婷突然放弃了张艺谋妻子的身份认证，难免令人猜测夫妇两个人的感情不和，或者已经分辨陈婷是张艺谋的第二任妻子。据香港零一报道，陈婷在18岁时和张艺谋恋爱，连续生了三个仔后，在2011年才领证结婚。早前陈婷的个人微博账号确认是张艺谋的妻子，这个账号经常高调分享一家五口的幸福照片。去年北京冬奥闭幕仪式结束后，陈婷向微博提出申请，要求除去张艺谋妻子的衔头。陈婷微博账号最后一条动态是今年1月份发布的新年祝福，跟着他的账号一直处于停止更新的状态。去年7月份，张艺谋和陈婷半价急售了他位于湖边的高档别墅。张艺谋离婚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大多网民认为张艺谋和陈婷都有三个仔了，而且早前陈婷无名无份，却心甘情愿地跟着张艺谋，因此两人并非是真离婚，而是老谋心算，为了转移财产，这样到时陈婷就可以带着三个仔和财产在国外生活，只留下张艺谋独自在国内赚钱就够了。但亦有不少网民认为张艺谋太老了，而且陈婷正年轻，所以两人亦该离婚了。据香港零一报道，去年张艺谋担任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仪式导演时，陈婷曾表示张艺谋身体状况好差，接近开幕仪式最后几个月都是靠药物维持才能够可以讲说话，因此家人并不支持他再任奥运开幕和闭幕仪式的导演。不过这个消息爆出的时机相当敏感，八月上旬强台风杜衰锐袭击中国东北，在北京周围造成大洪灾，随后中共突然无预警泄洪，重创河北涿州，而是为了保护雄安空城，洪水滞留河北，最高水位高达12米，导致河北200多个县数十万居民受灾伤亡，民怨冲天。有网民认为中共这个时候抛出娱乐圈的大佬的八卦，是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对冲洪灾为民众造成的严重损失。还有网民认为中共近年来内忧外患，国内国际焦头烂额，因此张艺谋离婚只好继续担纲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烂尾楼业主抗议潮再起，警察施暴，火山暴雷系统将底台，专家驳斥地雷岛假消息。 部分乌克兰军队推进至第三条防线。八月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年内新低，人民币跳水。亲信黄小红又卸一职，专家分析习近平谋划。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加剧，烂尾楼问题亦越来越严重。9月5日，中国多地同时发生烂尾楼业主在当地政府门口抗议的事件，但一些业主受到警察暴力对待。请看报道。
9月5日，四川绵阳市安州区政府门口，烂尾楼维权业主手举横额请愿，但受到警方暴力对待。短片显示，业主横额上写着：冇房产证就等于冇身份证，令我哋点样生存？求助无门，只能上街维权，希望政府给予处理。黑心开发商还我哋房产证，还我哋血汗钱。横额嘅落款系宏建中心广场全体业主。业主抗议期间，嚟咗一班警察，将维权业主拉上车，现场一片混乱，有女业主被推倒响地上，疑似受伤。网传短片显示，9月5日响广西北海市政府门口，大批烂尾楼业主维权，佢哋举牌并高呼建书记要房子，业主嘅 T 恤上印住北海政府，求求你为民做主。期间业主同警察发生碰撞。一名被警察看守的业主坐在地上痛哭，为什么骗我们钱的人你们不去管，就欺负我们这种弱者。对于业主的哭诉，有网友说，因为开发商和当地政府本来就是着一条裤的，联合起来收割老百姓的，你们所祈求的、所请愿的对象，不就是拿你们钱的人吗？另有短片显示，9月5日，浙江丽水恒大越南湾的业主在中信银行门口维权，原因是中信银行违规转款，导致恒大越南湾烂尾。受害者聚集在中信银行门口，高呼口号中信还钱。另外8月31日的短片显示，河南商丘恒大名都交房延期，引发业主抗议，期间有多名业主被警察带走。去年7月，中国民众掀起拒绝对烂尾楼缴房贷的风潮，众多的烂尾楼业主选择集体停贷，引发了房地产和金融的危机，中共当局因此提出保交楼来应对，但是一年后，大多数的烂尾楼房地产项目仍然无法复工，因为纾困金太少，能符合申请资格的房企亦好少。同时，中共官方亦从没公布过全国的烂尾楼数量，而烂尾楼遍地的背后是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目前，中国的房产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据彭博社报道，直至9月1日，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经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剩余16家公司则必须在9月份偿还 14.8 亿美元的债券票息和本金。这样的债务压力表明中国开发商的支付风险有增无减，而烂尾楼现象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中国国内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学家对美国之音说，十几二十年前，中国房地产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烂尾楼现象。然而，共产党内部所有的相关部门都是视而不见，他们所有精力都用在怎样阻止民众上访，怎样阻止民众聚集起来将事情搞大，就从来没有反思过一些些关于自身监管的缺失。目前中共的宣传部门加强了对烂尾停贷类消息的封锁，有网易、抖音、新浪等平台，很多涉及停贷和烂尾楼主题的新闻、短片和分析文章都被删除。有分析认为，烂尾楼将加剧房地产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加深社会矛盾，就好像多米诺骨牌，将导致中国经济更快的崩塌。
中华民国国防部明年度预算书显示，台湾向美国采购14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其中7套将在今年底运交台湾，剩下的预计在2024年运交， 專家指出，中共及親共人士怕台灣買火山暴雷系統，因為這樣令共軍攻台的難度提高很多。請看報導。
台灣國防部在官網亦講明，這次購置的機動暴雷系統可塑造戰場有利態勢，爭取最大作戰成功。但是台灣中時新聞網以地雷島城定局為標題進行了報導。中華民國陸軍司令部發布新聞稿表示，陸上機動暴雷系統可有效嚇阻敵軍進犯，且符合國內及國際相關法規。部分媒體不應該以地雷島污名化國軍建軍備戰的努力。陸軍司令部還指出，這套暴雷系統具備機動速度快、作業時間短、具裝甲防衛等能力，且具有定時自衛、遲感應及便於辨識和清除等特性，可避免國軍及民眾誤觸造成傷損。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元勳中將曾說，陸軍暴雷事機是判明共軍攻台登陸船團發航後，再對登陸路線進行暴雷，不會有太早部署問題。這套系統具備自衛型定時自衛特性，亦不是長時間廣域暴雷，只會在敵方可能登陸的路線上精准且有效投放，台灣不會變成地雷島。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前教官彭傑森對大紀元表示，當共軍知道中共登陸南往台灣嚟立，才會很快速的暴雷，令共軍不敢攻台。這個就是典型的不對稱戰力。火山暴雷系統只會對超過150公斤的物體有反應，不是民眾搭上去就會爆炸的人員殺傷雷，主要是阻擋中共的戰車、裝甲車、運輸車等登陸。台灣退役少將桃園議員於不臣日前表示，火山暴雷系統排除地雷很方便，它掟出去後有定位，透過衛星定位尋找取回處置即可，而且地雷還可以設定要爆炸的時間和失效時間。台灣立委黃定宇指出，火山暴雷系統對台灣防禦作戰很有幫助，亦令共軍登陸台灣的難度提高很多，所以最擔心台灣有這個系統的一定是負責攻台的中共東部集團軍司令。他說，台灣有親共人士用假消息扭曲說火山暴雷系統所佈的地雷是所謂的人員殺傷雷，企圖阻撓台灣向美國的軍事採購案，這個亦反映出中共的擔憂和害怕。
最新情報顯示，面對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南部的三條防線，烏克蘭前線輕步兵已經推進到第三條防線，甚至抵達反坦克壕溝和聾啞反坦克障礙物後面的陣地。俄羅斯軍隊花費幾個月在扎波羅熱州西部建立了防禦工事，但亦同時面對供給不足、士氣低落的問題。請睇報導。
如果消息屬實，咁意味住烏克蘭突破咗俄軍嘅地雷區同炮兵防線，抵達最後嘅區域。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表示，目前不足以評估烏克蘭嘅整體兵力係咪突破咗呢層防禦。但係如果優勢持續，烏克蘭軍隊可能會佔據俄軍建造嘅呢啲陣地。衛星圖像顯示，第三條防線嘅位置仲未有出現幾乎嘅重型車輛，突破到該區域嘅應該係步兵陣營。目前为止，乌克兰军队正在扩大他们在俄军第一道防线中造成的突破口。据报道，乌军正在向该防线的战术后方调动更多车辆和部队，从一个突破口发起突击。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亦在扩大对防线袭击的范围。乌克兰在这些地区部署重型车辆和重要部队，表明基辅正在准备扩大优势。在乌克兰六月反攻开始后，俄罗斯军队试图扩大乌克兰南部的雷区，但就受到后勤和克里米亚后方补给不便的影响。分析认为，俄罗斯炮兵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而乌克兰在反炮兵火力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样会令俄罗斯的阵地逐渐失守。
中国服务业活动指标跌至八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服务业的增长可能已经失去动力。9月5号人民币贬势再起，请你报道。
财新网和标普全球9月5号表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7月的 54.1 降至8月的 51.8， 这个是去年12月以来最弱的扩张速度。 这个亦使8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微幅下滑 0.2% 至 51.7， 为今年2月以来最低。分行数据显示，8月服务业供需扩张幅度放缓，当月经营活动指数在扩张期间降至今年最低，新订单指数亦略有回落，外需明显走弱，出口业务受挫。8月服务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今年首次降至50以下。数据公布后，香港股市跌幅扩大至 1.7%， 沪深300指数跌幅一度扩大至 0.8%， 人民币的在岸和离岸交易的跌幅扩大，在岸人民币最低触及 7.2938 水平，再度逼近中国人行苦苦防守的 7.3 对1美元关口。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亦跳水跌近200点，最低触及 7.2958 水平。由于信心减弱，彭博经济研究在本周发布的一份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继卸任中共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一职之后，习近平的亲信王小红再卸下警察协会会长一职。有分析，这个是习近平减轻亲信政治压力，在党内培植更多忠于习近平势力的一步棋。请你报道。
据中共警察网消息，8月28号至31号，第18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警学研讨会在苏州市召开。中共警察协会会长许金露等人为开幕式致辞。该消息表明，习近平的亲信王小红卸下警察协会会长一职，由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金露接任。据中共警察协会网站介绍，中共警察协会被称为中共老公安俱乐部，其前任会长田其玉、王小红均为正部级。预计许金露可能会升任常务副部长正部级。目前在7名公安部副部长当中，许金露排名第一。61岁的许金露不单止是王小红的福建同乡，亦曾经是习近平的下属。时评人郑浩昌9月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王小红升任公安部长之后，外界最关注的是谁坐常务副部长这第二把交椅。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公安部长是政治任命，是由外行人担任，但公安部入边掌握实权，其实是由公安部内部提拔上来的常务副部长，所以对公安部长来讲，这个副手的人选就很重要。他说，许金露兼任警察协会会长，这个没有几多含金量，关键是这个职位通常是由常务副部长兼任，这个分量就重得多了。许金露当年在厦门市公安局做一个分局局长，基本上是摸不到习近平这个厦门市副市长的边的，所以许金露更多是王小红这边的人，加上他资格最老，又是基层公安出身，比较懂业务，所以王小红推荐他做常务副部长，既能服众又肥水不流别人田，加上许金露还有敏系的标签，亦容易在习近平这边过关，大概就这回事。郑浩昌指出，在公安部高层里面，既有习派，就是有陕西李力或者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亦有王派，就是王小红派。而王小红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重要亲信之一。今年6月26号，王小红将公安部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一职正式移交给公安部副部长王志忠。据悉，王志忠亦是王小红的亲信。时评人南述认为，王小红的主要职务，比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公安部长，没有变动。现在他让出来的这些位置，都是由他亲近的人担任，讲明不是王小红出了问题。南述说，习近平实际上现在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更多忠于他的这些人上位，一方面可以减轻由于权力过度集中而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他比忠于习的人，这个势力变得在党内所占的比重更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